从今天开始我们准备查考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圣经里头一卷很重要的书。那也许有人说，不是所有圣经里面的书都很重要吗？
说得很对。
但是圣经里的某些书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出埃及是其中一卷。旧约是不断地回到出埃及记的内容，并且新约也充满出埃及记的引用和概念。你如果参加埃及记的话，你应该知道，不管你是学习约翰福音还是学习圣经纵览，你应该知道这个新出埃及的这个概念，这也是来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出埃及，其实不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但是它也建立了一种范例，是旧约先知与新约使徒所使用的，为了描述神所施行的最终的救恩。出埃及有什么内容呢？简而言之，它记载了以色列神的子民离开出埃及的历史，所以出埃及记这个名字是名副其实。但是这卷书不只是一个旅行记录，它充满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内容。它为我们记载神的伟大的救赎，不只是记载他让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王的怒意，但也记载神救赎的目的，为了让他们顺从他的律法，并且为了住在他们当中，跟他们享受亲密的关系，让他们享受认识神的福分。通过这个伟大的救赎，神就彰显他荣耀的品格，让读者认识他。在出埃及记里面，在神施行他的拯救的同时，我们经常会读到同一个叠句，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了。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创造自己的神，恰恰相反，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正确的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神。感谢赞美神，通过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伟大救赎，彰显他的很多品格，他的信实，他的权利，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都帮助我们更认识他。所以至于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我们可以总结它为认识耶和华你们的神，通过他伟大的救赎，认识耶和华你们的神，通过他伟大的救赎。其实是在单章上面写了，我希望大家都在打开那个单章，有一些话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讲道。而且虽然这些都是旧约的内容，但是我们会看到出埃及可以作为基督耶稣救赎的一个模型，从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我们的神。既然如此，在接下来几个月听出埃及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祷告求神借着这个出埃及记所记载的这个伟大的拯救来更认识他。让我们现在这样祷告，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赐给您的话语，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您。首先我们请求您原谅我们，因为我们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思看待您。我们请求您借着出埃及记 所记载的伟大救赎，帮助我们认识您，我们的神，并且因为正确的认识您，就做出适当的讨你喜悦的反应，献上圣洁的蒙你悦纳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至于神所施行的救赎，今天的这段经文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今天的经文应该会非常鼓励我们，它会让我们确信，尽管神以及他的大计划面对强大的对抗，但是信实的神一定会实现他的拯救计划，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赐福给他的子民。我们经常会看到对抗神以及神的计划的不同因素，而且看到这些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动摇，让我们缺乏应有的坚固和稳定。正确的掌握这段经文应该帮助我们明白，即使神的计划面对对抗，但是掌管一切的神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那这段经文的内容是什么呢？经文的开始提醒我们，以色列的众子在埃及，这是因为神借着约瑟救了他们，让他们脱离迦南地的饥荒。然后一章六节告诉我们，约瑟以及他那一代人都死了，但是以色列人生养繁衍众多，人数增加，极其强盛，遍满了那地。结果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朗读一章第八到第十节。那时
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西王兴起来统治埃及，他对自己的人民说，看哪，以色列民比我们众多强势，来吧，我们要用巧计对付他们，我怕他们争夺起来，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与我们的仇敌联合攻击我们，并且
这位埃及的新王看到了以色列的强盛，就感到恐惧了，感到威胁了，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开始想办法对付以色列人。但亲爱的朋友们，首先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明白，这位新埃及王的话语是有重大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有在当章把这个法老王的话语写下来。埃及新的王的惧怕是什么呢？他怕以色列增多起来，也怕他们离开埃及地。这有什么意义呢？让我们彼此提醒，关于圣经的历史，神创造了宇宙之后也创造了人，但是因为人叛逆了神，公义的神就惩罚了他们，让人类接受死的咒诅，并且离开伊甸园神居住的地方。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位神也彰显了一个拯救的计划。他彰显的方法是什么呢？将宝贵的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和他的后裔。神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第一次赐给了这些应许，然后在创世纪的其他部分进一步的解释这些应许，然后选在整个圣经是渐渐的实现这些承诺，亚伯拉罕的应许。其实我们可以总结这些应许为三个主要应许。第一是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应许，神说你要离开这地，本地本祖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当亚伯拉罕到了那个地方，神就应许他说，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了。所以第一个应许是关于迦南地， 然后第二个应许是关于后裔，神就必使你成为大国，神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然后在创世纪15:5说，你向天观看，数点众星，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数得清楚。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第二个应许是关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第三个应许是关于万国，耶和华在创世纪12:3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然后在创世纪22:18，神就进一步解释了这个应许，说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按照第三个应许，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赐福给万国。为什么我们刚才花了时间 来解释这些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我希望我们能看到，当埃及新的王说我们要用巧计对付他们，恐怕他们 增多起来并且离开这地，他不仅是准备对付以色列人，他也是对抗神的拯救计划。神的应许说他会让以色列人成为大国，使他的人数像中性一样多，但是埃及王要用巧计对付他们，不让他们增多。神的应许是说他会让他们承受迦南地，但是埃及王要用巧计对付他们，不要让他们离开埃及地。既然如此，既然埃及王对抗神的应许，他对抗谁呢？设想一下，一个虚构的小学，小红在小学里开始欺负小黎，那确实十分不好的行为，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明白那个小红欺负的小黎是校长的儿子，我们就会明白小红的行为肯定有更严重的后果。法老王这样做不只是对抗以色列人，也是对抗以色列的神以及他的应许。其实出埃及记的前半部分就是给我们陈述这个对抗，也就是说他记载耶和华神以当时最强盛的国家的国王法老王的对抗。我们今天的经文仅仅记载这个对抗的开始，它是如何进展呢？我们会看到作者摩西的目的是让读者确信，尽管神以及神的应许遭遇到对抗，神一定会实现他立约的应许。在我们开始之前，首先让我告诉你们，在这场戏的第一幕，神还没有登上舞台，他还在舞台的后面。但即使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作者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影响。首先在1:11-21，我们看到埃及王的减少以色列人的人数的邪恶的挑剂。让我们一起朗读1:11，为了明白埃及王的第一个挑剂。11，他们指派好，够了，已经太多。 埃及王应该认为，如果他这样苦害他们，他们肯定没有足够的力气帮助他们的妻子怀孕。但结果适得其反。十二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苦害好像有一种催情剂的作用。让我们一起朗读十二节。但是埃及人越苦害他们，然后法老王就使他们做苦工。这是埃及王对付以色列子民的第一轮。第二轮更可怕，埃及王让希伯来接生父，当孩子出来如果是男孩杀死他们。情况越来越糟糕，本来是苦害，后来是种族灭绝。结果呢，以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接生父敬畏神，没有顺从埃及王的命令，竟让男孩活着。最终的结果是一章二十节后半部分记载了，以色列民增多起来，而且非常强盛。然后第三轮迫害是公开的宗族灭绝。一章二十二节记载，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把他驮在河里，凡是女孩就让他活着。在我们思考第三轮逼迫的结果之前，让我们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事情。我们看到法老王要想方设法控制以色列人口的数量，但是不管他采取任何措施，掌管一切的信实的神会推翻法老王的巧计。为了能够实现他立约的应许，法老王是地上最有权力的统治者，这个事实并不算什么，因为他面对的是掌管一切的信实的神。神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要像众星一样多，没有地上的任何君王能够推翻神的应许，神一定会实现他立约的应许。到了第二章，经文的焦点有所不同，但是主要的主题还是一样。在这一段，作者让我们看到神使用法老王的对抗来实现他的应许。在一章二十二节，法老王吩咐了他的子民把希伯来男孩投在河里，结果是什么呢？二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有个利未女人怀孕，然后生了孩子以后，到了没有办法再藏孩子的时候，就拿一个蒲草箱，然后把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苇丛中，然后法老的女儿下到河边洗澡，突然间看到了芦苇丛中的箱子，就打发他的使女去把箱子拿过来。他看到了这个孩子，就怜悯了他。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同时，孩子的妹妹，很聪明的女生，远远的站着，想要知道孩子会怎么样。她一听到法老王的女儿这么说，就说了：“我去从希伯来妇人中给你请一个奶妈来，为你乳养这个孩子，可以吗？”法老王的女儿同意了，然后她把孩子的母亲请过来。法老的女儿就邀请妈妈乳养她，并且说愿意给她工钱。然后第十五节就让我们知道，当孩子长大了，夫人把她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她就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在这一段的结束， 作者就告诉我们孩子的名字，他给他起名叫摩西，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我们看到了这个描述的奇妙以及他的讽刺。本来我们已经看到了法老王是因为希伯来人的人数增多，怕他们会离开埃及地，所以他就用了不同的巧计对付他们。最后的巧计是把男孩投在河里，但是掌管一切的信实的神使用了这个巧计，让其中的一个希伯来的男孩摩西被拯救，被乳养，然后被保护在哪里？在颁布这个可怕的政策的法老王的家里。而且当我们继续阅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位摩西是最重要实现法老王最恐惧的事情，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我希望我们看到了，尽管有向法老王强大的对抗者，信实的神一定会实现他立约的应许。感谢赞美掌管一切的神，这样彰显他的主权、他的大能、他的智慧以及他的信实。这个记录是如何继续展开呢？在2章11到22节，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攻击一个埃及人，然后因为怕法老王杀他，就逃往米甸去，然后在米甸救了流儿的女儿，脱离牧羊人的手。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来思考这些事件，但是让我们意识到作者记载他们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一种预告片。他所使用的动词攻击、救、脱离、守，是我们在出埃及记会经常看到的。在故事的展开，他们会描述耶和华借着摩西所施行的拯救，他会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脱离法老王的手，他会攻击法老王，他会实现，都是为了实现他立约的应许。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我们明白，虽然这段经文没有记载神的声音，也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神一直都在做工。我希望我们能够领悟到这场戏的第一幕所传达的信息，它是让我们确信，尽管遭遇到对抗，信实的神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在接下来听出埃及记这个系列的过程，我们会继续看到信实的神实现他立约的应许。但是首先让我们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去应用这个信息呢？我们是不是应该直接应用到自己的身上，或者自己的聚会当中？我们是不是读了它以后，应该觉得在2年半的聚会当中，期待很多妻子怀孕，为了让神的子民的人数增多？或者我们是不是期待神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老板或者导师的苦害，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我知道某些在我们当中的人肯定有这个愿望。其实我们应该能够意识到，直接从经文到自己的身上去应用神的话语是挺危险的。我们太容易按照自己的需要以及自己的愿望去应用神的话语。为此，由于这个缘故，我在单张上下面写了一个三角形，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去应用这段经文。我们已经看到了，把作者的话语直接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很危险，所以我在那条 点线上加了一个叉。无论我们学习圣经的那本书，我们首先要思考作者为什么要写给原先读者。原先作者是谁呢？应该是摩西。那么原先读者应该是谁呢？其实在出埃及记里，摩西写了很多命令，并且很具体的说这些命令是为了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他总共十二次这样写。所以摩西记载了这个出埃及记的历史，也是为了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那么让我们思考，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应用呢？我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很多的不同的应用，比如当他们快要进入迦南地，可能会害怕，肉身的眼睛看到迦南地的武术军队，这段经文会还是会帮助他们确信掌管一切的信实的神一定会实现他立约的应许。或者尽管以色列人承受了应许之地之后，要面对像叙利亚还是亚述那种强大的对抗者，他们仍然也可以确信掌管一切的信实的神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让他们获得胜利，继续占领应许之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用呢？首先我们应该彼此提醒，我们不是以色列人，这不仅是跟我们的种族有关系，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完成的事工，完成的救恩，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这个缘故，三角形下面的线有一个十字架。当我们应用，我们应该首先思考耶稣基督的死亡、的复活、的升天、的统治、的再来应该如何影响我们的应用。弟兄姐妹们，神还是像原来那个样子实现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吗？是的，但是结果不是让神的子民生孩子，也不是让我们脱离老板的苦海。让我们回到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第三个应许，是让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弟兄姐妹们，新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他来了，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正如新约的第一节经文，他不是宣告这个事实吗？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现在神还是实现他向亚伯拉罕的约，他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让万国得福。兴起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的神，也兴起了一个更伟大的救助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是为了实现新出埃及，让神的子民能够脱离罪、脱离死亡、脱离撒旦的捆绑，可以承受应许之地，就是永生，就是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借着相信他的福音，神在让万国得福，照着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鼓励是，尽管神以及他的计划遭遇对抗，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神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让万国借着基督得福。为什么我们需要听这个信息呢？其实正如原先读者们，以色列看到神的计划，面对对抗会感到惧怕和忧虑，同样的我们也会感到忧虑，并且这个忧虑也可以让我们 也可以导致一种对神完全失去信心的状态。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神以及神的计划面对哪些对抗呢？首先让我们提魔鬼的名字，不管是什么样的对抗，在他的背后总是有那恶者不断的制造诡计来攻击神，攻击神的计划，攻击神的子民。虽然我们看不到魔鬼，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国家的政府，因为像法老王一样被教会所威胁，就要控制教会，要限制它的成长。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公司的人事处要阻止基督徒在职场举办福音的活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大学的学生联会要阻止基督徒联合在一起。我们能看到的是家长因为不愿意接受福音就不断地反对孩子的信仰。而且我们能看到的是不信的人，不信的理由是因为被这世代的神，那就是撒旦，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看不见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些不同的对抗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很有可能我们因为他们，我们因为过于的相信眼睛能看到的，不够相信神的话语，会感到忧虑，会感到沮丧，会感到惧怕。如此的忧虑可能会让我们的态度改变，让我们不愿意像以前那么热情的服侍主，有可能对我们传福音、参与教会的事工、读经祷告都有可能会受影响，也有可能会导致一种随波逐流的态度。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彼此提醒，尽管他遭到对抗，神一定会实现他的计划，一定会实现他立约的应许。正如他在法老王那个时代实现了他向亚伯拉罕的应许那样，他现在也在实现他的应许，让万国借着耶稣基督得福。而且正如他在法老王那个时代利用了法老王的巧计来实现他的计划，现在不管是国家政府、公司还是大学里的对抗，我们可以确信神会使用他们来实现他的应许，来扩展他的国度，来让万国更多的人得福。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在互联网上看新闻，我们会读到叙利亚的战争，或者英国脱欧，或者中国一带一路这些报告。但是让我们提醒自己，虽然我们看不到神的名字，正如经文一样，但是在这些事情的背后，神在执行他的伟大的拯救计划，神在实现他立约的应许。尽管他遭遇各种对抗，神在万国借着，神在让万国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得福。他天天都在实现他的计划，今天在伦敦的办公室有人信，明天在上海的大学校园有人信，后天在北京的办公室、深圳的大学校园都有人得救了。让我们因为确信这个事实，充满信心的侍奉他，参与他的使命。其实我们上个月都有参与很多福音饭局，都有邀请很多人，但是有可能某些人还没有信，还是拒绝这个福音。但是让我们因为确信神还在实现他的拯救应许，就继续不要放弃，继续鼓励这些人，继续给他们传福音，继续邀请他们来福音的活动，然后也看能不能跟他们 读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时间快结束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朗读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过了很久，过了很久，埃及王死了。在这段经文里，神终于登上舞台了，我们终于看到了神的名字，我们也知道了他听到了他的子民的呼求，并且关注了他们，也纪念了他的约。作者给我们写这些，应该让我们准备好自己，看到神才采取行动。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应该怀有一些问题，神会做什么？这跟摩西应该有什么关系？而且回到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神的作为会如何帮助我们更认识他？你们如果想要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话，那只能下个礼拜再来听 Henry 给你们分享。但是让我们首先结束，在结束之前做个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信实的神，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到在摩西那个时代，尽管你的计划遭遇法老王的对抗，但是您这位掌管一切的信实的神仍然实现了您的应许。我们请求您帮助我们确信，尽管目前您的福音遭遇到各种对抗，但是您还是时时刻刻在实现您的应许，让万国得福。我们请求您帮助我们，因为明白这个事实，就全心全意地投入福音施工，为了能够被您所使用，让我们周围的万国的人相信福音，从而得永生的福。阿们。